扎普哈萨克首都再会美向乌提供防空导弹。制止活泽现场说法，专家评论美国会最新听证，揭秘将辉达晶片偷带入中国的地下网络。非中声明缓和南海紧张局势，学者分析，德国阻止中共收购大众旗下涡轮机业务。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3日，习近平和普京在哈萨克首都阿斯塔纳参加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中俄将上合组织作为抗衡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影响的工具。五国大楼正式宣布了一项分为两部分的援乌方案，价值略超过23亿美元。受到西方制裁的伊朗已经在去年加入该组织，因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受到西方制裁的白俄罗斯亦将在4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国。3日，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亦来到了阿斯塔纳，他邀请普京前往土耳其进行双边会晤。据土耳其官员说，埃尔多安和普京进行了交谈，并提出愿意充当和乌克兰谈判的中间人，但是俄罗斯塔斯社随后报道说，俄罗斯拒绝了土耳其的提议。而将在本月访问俄罗斯的印度总理莫迪将缺席上合峰会。路透社3日报道，莫斯科的印度问题专家扎哈罗夫表示，印度的目的是确保俄罗斯不站在中国一边，即使不明确支持印度，亦要在印中领土争端中保持永久中立。新德里智库观察家研究基金会分析家南丹乌尼克里斯南表示，莫迪很少访问莫斯科，这样令人猜测印俄关系出现了某种偏移，莫迪的访问将结束这种猜测。消息人士说，印度增加了购买俄罗斯石油的数额，预计在莫迪访问期间，他将寻求得到每桶石油3至3.5美元的折扣。法新社报道说，上海合作组织拥有世界40%的人口和约30%的 GDP， 但除了这些象征之外，其成员之间还存在很多裂痕。虽然普京和习近平希望结成一个反对西方的统一战线，但他们在经济领域仍然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在中亚地区，该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碳氢化合物，对欧亚之间的货运运输至关重要。中亚领导人经常受到普京、埃尔多安和习近平的青睐，莫斯科试图维持其对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影响力，而这些国家目前正通过大型经济项目和中国紧密相连。以哈萨克斯坦为首的中亚是中国新丝绸之路项目的重要一环，这个是习近平十几年前启动的一个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习近平说，两国是永恒的战略伙伴关系。另外，芬兰总统史塔布2日指出，俄罗斯非常依赖中共，如果他习近平说该开始和平谈判了，俄罗斯将不得不照做，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对此，3日中共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中共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亦不是当事方，并强烈谴责北约。网友调侃说，这个并不是要支持俄罗斯了，而是直接同北约对抗了。与此同时，美国即将为备受压力的乌克兰防空系统送去更多的弹药以及更多的远程导弹，以帮助抵挡俄罗斯军队。在正式宣布这些援助方案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在五角大楼对乌克兰防长乌梅罗夫说，乌克兰并不孤单，美国的支持永远亦不会动摇。在宣布最新美援方案的一个星期之后，美国就要主办北约峰会。美国外交关系协会高级研究员傅普昌说，如果北约峰会应该展示什么的话，那就是源源不断的长期援助。在这里要发出的信号是，俄罗斯拖不垮乌克兰，亦拖不垮西方。美国国会众议院6月25日通过法轮功保护法案后，首例遭遇活泽器官的幸存者法轮功学员程佩明7月3日在华盛顿 DC 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 向全世界披露中共持续活摘器官的罪行。3号有多家媒体到现场参加了这次记者会，本台记者高杰在现场专访了美国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他表示，现在中共更是将这个所谓的器官捐献系统推去这个全社会，甚至在这个小学、中学都搞这种器官捐献，就是人为的，想将这个所谓自愿捐献器官的数量搞上去。但这个是又一次明确的对全社会、对全球的一个欺骗，在掩盖他们这么大规模的利用中国人的器官作为一个活体器官库，想要去灾区救灾。近期中国多地出现青少年猝死的消息，在3号青海西宁就有关于两名15岁青少年在22日内先后去世的消息，导致患者家属前往学校讨要孩子死亡的真相原因，亦是在同时各地医院出现器官移植明码标价，供体能够快速找到交钱移植的状况。3号曾参加中国梦之星选秀的网红面筋哥程书林被推入手术室，需要进行肝移植。家人表示，手术费和住院费等费用高达40-50万，不得不筹款满足治疗要求。但是公开的医疗清单显示，6月30号程书林收到入院后72个钟头谈话记录，短短几日内就能找到肝源，等到程家筹钱之后，3号就能推入手术室完成移植。而在很多其他国家，这个等待器官来源的过程要长达几个月到几年。林晓旭指出，中共的技术发展让他们增加了寻找器官来源的方式，中国政府现在他们的科研技术亦有进一步的突破，就是说因为一般人的血型比如说分 ABO 型，他现在可以用两种酶，用酶砌的方式使得这个 AB 型的血型变成 O 型，所以就是任何人现在不需要血型的配型都有可能成为他的一个活体的机关库。所以现在很危险的就是说这些技术的发展使中共拥有越来越多的更先进的分子生物学的索道以及器官移植的这些技术的技巧，他们都进一步提升了，能够更有利于他们去活在中国人的这个器官，整个中国社会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这个活摘器官罪恶的曝光是更加迫在眉睫。公开资料显示，在美国国会出面曝光中共器官摘取罪行的程佩明，因为修炼法轮功曾在中国大陆多次被捉入监狱，遭受酷刑折磨。他知道狱中很多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后死去，他本人亦曾被狱警强行送到当地一家医院并被活摘器官，但是他幸运地活了下来。在2019年疫情期间，程佩明冲破重重阻力，终于逃离中国来到美国，到现在已经4年了。在这个期间，他在国际组织制止中国器官移植虐待联盟的帮助下，经过权威机构和专业人士对他的病例报告和 CT 扫描文件鉴定后，现在已经得出结果。林晓旭指出，程先生能够站出来，对整个全球是敲响了一个巨大的警钟，就是如果你现在还不制止中共这样做的话，他会做得更加猖狂，而且这么多中国人的信息都被他掌握，都被输入到一个全国性的器官库入边的话，这样以后谁有危险，一旦找到配型，很容易就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令你老死亡。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恐怖的。庞大的产业在中国大陆，这样希望更多的参议员能够站出来的话，推动这个相应的法案，令他尽快地在美国整个国会通过，然后让总统签字，我觉得在国际社会还会形成更大的压力。这样我亦希望很多的国际社会看到美国通过这样的法案，能够积极地呼应国际社会应该有更多的政府站出来制止这个活摘情况。今日的新闻发布会现场，请看视频下方的置顶链接。2023年11月，一名在新加坡留学的中国学生将6块挥弹 A100 图形处理器中的其中一块用气泡膜包裹住装在手提箱入面带到中国，引发热议。据悉，至少有70多家分销商 在网上公开宣传，他们有受限制的辉达晶片。华尔街日报和其中25家分销商取得了直接联系，发现辉达晶片的供应非常稳定。很多经过核实的买家表示，他们每个月供应的辉达高端晶片达几十块，这些买家大多接受预订单，并承诺在几个星期内交货。有些商家还出售整台服务器，每台服务器通常包含八块辉达高端晶片，售价高达约$300,000。上述中国学生带到中国的晶片是由新加坡一位神秘的中间人布拉特张传给他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和东南亚的分销渠道和系统集成商有联系。一些买家说，这个体系部分依赖于不完整的报关文件，可以避免惊动主管部门。根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官方采访文件，去年年底华盛顿收紧出口限制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大学继续从中国转售商那里购买有限数量的辉达的高端 AI 晶片，其中包括从未正式出口到中国的处理器 H100。 文件显示，中国的精英学府清华大学和国家科研机构中国科学院一直是这些辉达先进制造 AI 晶片的主要买家。知情人士说，包括受美国制裁的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公司正试图制造和辉达一样强大的晶片，但是却面临产能和技术瓶颈。据《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一份报告，一家顶级 AI 研究机构今年三月告诉中国总理李强，用国产晶片训练大型 AI 模型容易出现系统崩溃。二号消息，继中非两国上个月在争议海域发生暴力冲突之后，菲律宾和中共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长会面，同意缓和南海紧张局势。菲律宾外交部在会谈后的声明中表示，双方讨论了各自的立场，重新将致力于在不损害各自立场的情况下缓和紧张局势。声明说，双方存在大量分歧，但同时认识到有必要恢复信任，重建信心，并创造富有成效的对话和互动的条件。罕见的是，官方报道中并未提到军方参与了谈判，而是只有两个外交部副部级官员参与。消息传出之际，正值国防部两位高官魏凤和和李尚福被开除军籍。对此，淡江大学外交学系系主任郑钦武接受希望之声采访进行了评论。他表示，关于日前传出中国和菲律宾试图缓和南海紧张局势一事，我的看法是，由于在六月中旬双方的冲突已经趋近于临界点，基本上他已经在爆发战争的边缘。虽然双方都克制下来，不过为了避免突然爆发的一个冲突，特别是在美菲这边，他们亦不想这样的紧张局势继续升高。至于在中国这边，他们的国内因素就更复杂。郑钦武指出，北京需要应对包括经济的下行，另外更重要的是军方内部的不稳定情势，尤其是前后两任国防部长的中箭落马。对于习近平来讲，现在更重要的恐怕是稳定内部的军心。如果现在贸然升高在南海的冲突，对目前中共内部已经不稳定的局势恐怕会有影响。不过他亦警告说，中共在南海的野心仍然可能会在某个时机表露出来。所谓中共一带一路，亦就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他希望掌控整个南海到印度洋到东非这一条所谓的战略路线的一个掌控。所以我想，中共在这个部分的野心和扩张是不会有所减少的。等到目前的一个内部的一个问题如果能够解决的话，中共在南海所谓狰狞的面目马上就会再出现。6月17号，中共海警人员手持刀、棍棒和斧头斩伤了在仁爱礁执行补给任务的菲律宾士兵，并且抢劫，事故导致一名士兵在冲突中失去一只手指。菲律宾海军少将特纳利达二号对记者说，6月17号的事件是近代历史中最具侵略性的事件。有猜测认为，如果这场争端扩大，可能会导致美国介入，因为美国和马尼拉签有共同防御协议，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帕特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欢迎任何缓解南海紧张局势的努力，但是在同北京打交道时行动胜于雄辩，这个被认为是在对北京的缓和局势主张表示质疑。3号，德国政府宣布阻止中共国资集团中国船舶工业旗下子公司收购德国大众公司的燃气涡轮机业务，导致交易案告吹。德国当局指出，政府担心北京当局的交易威胁到德国国家安全，相关做法成为最新一例外国审查中共收购的案例。公开资料显示，中船重工龙岗港汉燃气涡轮机公司隶属于中船工业第703研究所，两者都是中共国防部门的供应商。在这个之前，703号研究所被列入美国失信企业名单，被限制同美国企业进行交易。德国政府内阁声明指出，潜在买家中船重工龙岗港汉燃气涡轮机公司的母公司，中船工业同中共军方关系过于密切，符合对外贸易法的禁售条款。该法案指出，如果涉及国安威胁，德国当局可以禁止对非欧盟国家的类似出售案。法新社报道提到，中方准备收购的业务同样可以作为军民两用技术安装在中共军舰上。到目前为止，中共的舰船仍然使用柴油发动机，并且寄希望于向燃气涡轮机改造。最新的收购案反映出中方的技术需求。对于政府决策，大众旗下的慢能源解决方案公司指出，企业会接受禁令，不会寻找新的买家，但是将会停止开发新的燃气涡轮机，只会进行部分维护。收购案涉及的企业部门仍有100名员工，目前安置政策不明。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